第二章，尊重孩子，他会更信任和听话。一，多商量，少命令。妈妈想给你报一个兴趣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你的领导要求你加班的时候，如果他对你说，今天晚上必须加班，你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反感，心想，领导只会压迫员工。但是如果他对你说，这个活非常着急，明天呀，必须得交给客户，你看你是否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，晚上留下来加班完成任务吧。你一听，尽管对于加班并非十分乐意，但是总能够积极的接受。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商非常重要，协商能够让人感觉到受尊重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，受尊重的需要是人类较高层次的需要，一旦这种需要无法获得满足，人类就会产生沮丧、失落等负面情绪。孩子也是如此，他们也有受尊重的需要。如果妈妈喜欢与孩子协商，孩子就会非常乐意与妈妈交流，反之孩子则会产生逆反心理，封闭自我。美国成功学家卡耐基说过，用建议而不下命令，不但能维持对方的自尊，而且能够使他乐于改正错误并与你合作。妈妈不管要求孩子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注意用商量的口吻，而不要用命令的口吻。比如提醒孩子做作业时，你可以说，你现在是不是该做作业了？做完作业就可以看会儿电视，而不要说赶紧去做作业，或者还不去做作业呢。请孩子帮忙做一件事时，比如洗菜，你可以说，你能帮我把菜洗一下吗？而不要说，快来帮我洗菜，或者赶紧把菜洗了。帮助孩子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妈妈觉得你上个英语口语培训班有利于你的英语交流，以后你出国时就可以自如地与人对话了，你觉得呢？而不要说，让你上培训班你就上，我是为你好。如此一来，孩子便会觉得他和你是一样的，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更没有低你一等的感觉。这样的话，亲子之间的交流就会更加和谐。案例回放。案例一，一天，瑶瑶的妈妈对她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要把你送到爷爷家里去住两个星期。到了爷爷家，你一定要听爷爷奶奶的话，不要惹他们生气，知道吗？听到妈妈的话，瑶瑶很吃惊，接着大声地反对，为什么要把我送到爷爷那里？我不去。不去不行，明天妈妈和爸爸都要出差，下个月才能回来，家里没有人照顾你。妈妈生气地对瑶瑶说，爷爷家里没有我认识的同学，我也不能在自己的小床上睡觉，我不想去爷爷家。瑶瑶难过极了，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，我和你爸爸都出差，总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吧，这事儿就这样定了，今天晚上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妈妈怒气冲冲地对瑶瑶说。第二天，瑶瑶就被妈妈送到了爷爷那里。案例二，妞妞是个美丽的小女孩，乖巧听话，人见人爱。妞妞虽然听话，但也有自己的主见，之所以很少因为妈妈不采取自己的意见而大吵大闹，总是表现得听话懂事，是因为妈妈经常以商量的口吻谈论她的事情。一次，妈妈想给妞妞报兴趣班，就同妞妞商量，妞妞，妈妈看很多孩子都报了兴趣班，我也想给你报一个，你觉得呢？妞妞摇摇头说，我不想报，报了班就没有时间玩了，我们班里的淘淘报了兴趣班，结果一点都不快乐。不会的，妈妈就帮你报一个你喜欢的班，这样子你就能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了，你看呢？妞妞听到妈妈这样说，低头想了一会儿，高兴地说，行啊，我喜欢画画，你给我报个美术班吧。就这样，妈妈与妞妞就把这件事情确定了下来。妈妈这样做，在传统的中国式家庭里，往往是家长说一不二，强行决定孩子必须怎么做，禁止怎么做。虽然现在是个追求民主、倡导个人权利的时代，但是在现代家庭中，妈妈仍然习惯以家长的姿态教育孩子。比如在家里出现争执时，无论有没有道理，妈妈总是习惯于以都是为了你好的理由来代替孩子做出决定。这样一来，强调了妈妈作为家长的尊严、权威，迫使孩子服从自己的意愿，却使得孩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见解与思想。而且，我们做妈妈的经常会把自己放在一家之长的位置，习惯于带着主观情绪色彩，以充满主观批判性的语言数落孩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孩子是断然不会心平气和地思考信息内容有多少价值，他更多感觉到的是自己的错误被夸大以及被否定的挫败，所以他会压抑。如果你运用了批判性的语言，将会让良好的初衷消失殆尽。尤其当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紧张的时候，批判性语言无疑成为沟通中断的重要原因。妈妈与孩子之间多因彼此不了解而发生误会，多因缺少沟通而产生矛盾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妈妈没有和孩子进行平等的交流。如果妈妈学会与孩子做朋友，做孩子的知心朋友，那么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许多妈妈面对和孩子无法建立良好亲子关系时，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教子方式的失误，反而对孩子施以更严重的惩罚，最终导致孩子与妈妈的关系越来越糟糕。妈妈应该随时记住，孩子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，遇事要主动征求孩子的意见。当孩子表示不满或者反对的时候，应该心平气和地给孩子解释，争取得到孩子的理解，而不能强迫孩子服从，甚至斥责孩子。这样不仅有利于孩子建立良好的个人权利意识，还有利于孩子养成尊重他人的好习惯。不论有多忙，妈妈每天都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，因为只有陪伴在孩子身边，才能满足孩子对亲情的需要，孩子才能体会到妈妈特有的关爱。也只有多陪伴孩子，妈妈才能更多地了解孩子的真实需要，给予孩子及时的关怀和帮助，让孩子快乐地成长。再说了，每一个孩子都会出现与妈妈意见不一致的情况，孩子们都希望妈妈能够尊重自己的意见，毕竟许多事情都需要孩子付出努力才能实现。如果妈妈忽视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，一味地用妈妈的威严来压榨孩子，孩子即使口头上同意了，内心也无法产生努力的动力。在这样情况下，孩子已经感觉简直就是受罪，怎么还可能和妈妈和睦共处呢？因此，妈妈一定要把孩子的事情交给孩子自己处理。妈妈的意见只能通过建议或者协商的方式传递给孩子，帮助孩子全面地认识问题。英国教育家斯宾瑟说过，对孩子要少下命令，命令只有在其他方式不适用或失败时才用，要像一个善良的立法者一样，不会因为去压迫人而高兴，而因为用不着压迫而高兴。商量的魅力在于使自己学会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两代人的沟通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而实现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的方法就是学会商量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商非常重要，协商能够让人感觉到受尊重。学会与孩子商量，在子女的教育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，那就是对孩子提出的要求，我们不能满足或不应满足时，我们不应该用粗鲁而简单的拒绝，不行，不准你去。或者在妈妈提出的要求儿女不同意时，你也不应该简单的采取命令的方式，这事儿已经决定了。妈妈学会与孩子共同商量，既可以增加相互的理解，也可以避免家庭中一些无谓的争吵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她可以教会孩子在社会上怎么做人和与人共事。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只要与人相处，分歧是不可免的。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，子女在喜好和兴趣甚至交友诸方面看法都会与妈妈有分歧，这时妈妈对子女的一些喜爱与兴趣绝不能简单的禁止，而应该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与子女商量，以求得共识或者找出正确解决的途径。喜欢与孩子协商的妈妈是民主的妈妈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，孩子渐渐会养成民主协商的习惯，都会愿意主动与妈妈进行沟通，这样的亲子关系是非常令人羡慕的。当然，只要妈妈们记住，凡是有关于孩子的事情都不要忘了，他们才是事件的主角，一定要征询他们的意见，这样他们才会心理平衡，也会更加乐意与妈妈交流。如此一来，面对人家和谐的亲子关系，就不用羡慕嫉妒恨了。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